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86期空中明慧周刊。首先请听海外综合。哥伦比亚真善人美展11万人观看。在2020年大瘟疫期间，哥伦比亚麦德林城法轮功学员悟道，在住宅单位、大学和购物中心举办真善人美展。由于购物中心急于吸引顾客，学员们就利用这个机会为他们提供画展作为吸引顾客的景点。该地区最重要的购物中心之一向学员们敞开了大门。这家名为洛斯莫利诺斯的购物中心在他们的社交媒体上为画展进行了宣传，效果非常好。对于这个商场来说，画展的参观人数和影响是出乎意料的。画展在那里举办了一个月，每天平均有350人来看画展。鉴于画展的效果很好，其他购物中心的负责人也请法轮功学员到他们那里举办画展。通过这种方式，学员们能够在大都会区规划另外八个购物中心的画展。从那时起，学员们的目标就是让画展一直进行下去。在每次画展结束之前，就已经准备好在另一个地方展出。就这样，法轮功学员们走遍了哥伦比亚西北大部分地区，讲清真相，同时也省去了储存费用。在展示画作的空间里，学员们通常可以演示功法并教功。为了策划画展，学员们将一个地区的所有购物中心列出来，并写一封信和一个记录在其他购物中心成功举办画展的文件夹，然后将其发送到每个购物中心，也将参观画展的人数资料包括视频和照片放在文件夹中，然后就约商场管理员见面，安排展出日期。一次，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购物中心最初拒绝在那里举办画展。在另一个举办画展的商场里，有一位参观者说，他被画展的主题感动了，要求和画展的负责人谈谈，他想将画展带到他的工作单位。原来，这个人是之前拒绝画展的那个商场的高级管理人员。一段时间后，画展在那个商场举办了，并获得了圆满成功。从这次经历中，学员们了解到，师父已经把一切都安排好了，我们只要努力去做，把真相讲到位。这些经历让学员对救度众生和完成正法时期历史使命的意义有了更深的认识。当地的学员们通过举办画展形成一个整体，协调行动，并克服协调中出现的问题，去掉私心。大家都能够每周工作七天，每天工作到晚上八点。到目前为止，法轮功学员们已经在麦德林市附近的30个购物中心和文化馆举办了画展。迄今为止，参观画展的人数已达到约11万人次。一些参观者表达了他们观看画作后的兴奋之情，还有人对迫害感到愤慨，另一些人则表示希望更多的了解法轮大法。目前真善人画展正在距离麦德林40分钟路程的贝洛市文化馆举办，之后画展将在叫伊塔吉的小镇举办，然后在拉埃斯特雷拉市举办。
接下来请听海外学员正法修炼活动简报。真善人国际美展今年10月分别在墨西哥普埃布拉州的圣佩德罗乔卢拉市和特拉斯卡拉州的萨卡特尔科市举办。当地政要和参观者感谢法轮功学员给他们带来法轮大法的美好，同时让他们了解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圣佩德罗乔卢拉市文化局局长加列葛斯说，太好了，美展提倡的和平与美德正是当今社会缺少的，我们的社会需要这些美德，尤其是年轻人和儿童更需要这些。对于画作呈现的残酷迫害感到震惊，他说， 希望更多的人能了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代表墨西哥政府文化部副部长出席美展开幕式的布林加斯博士说，我发现人们看了画作后非常感动。他表示，这些画作展示了神性，也披露了那些勇于实践信仰的人受到的折磨。没有任何迫害是正当的，所有人都应该是自由的。我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迫害，人们应该有思想自由。他还说，这个画展展示了美丽，也展现了痛苦，这是一个震撼人心的画展，让我们了解真相，认识了真善人。
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展览和会议中心10月21号到23号举行了我爱我展销会。当参观的民众路过法轮功的展位时，映入眼帘的是穿着黄衣服的法轮功学员平和的笑容，一部分学员伴随着舒缓的音乐展示缓慢圆的五套功法，一部分学员在发传单。有许多民众驻足观看，不少人了解到法轮功被中共残酷迫害的真相后，表示签字支持法轮功学员的人权反迫害。会展期间，会展提供一个房间，学员可以安排每天的交工时间段。每天前来学功的人把房间挤得满满的，练功后人们反馈感觉特别好，很舒服，动作不剧烈，但是感觉身体发热。
10月21日，大英博物馆外的法轮功学员真相殿前，游客们排着长长的队伍等着入馆。当地法轮功学员借机在这里摆出真相展板等，有些游客利用这段时间阅读展板的真相，并主动前来签名反迫害。有的在了解真相后，也在递交给英国政府的请愿书上签字，声援法轮功学员揭露中共罪行。女记者拉丽莎经过时，匆匆拿了真相材料，签完反迫害征签表后，就进入大英博物馆。大约半个多小时后，她再次出现在展板前，手握刚刚拿的真相材料，表示在读完真相材料后，想与相关负责人联系。他希望能藉由媒体的力量为这些被迫害的人发声。
10月份的每个周五和周六下午，瑞典法轮功学员在诺贝尔博物馆前举办讲真相活动。在博物馆的大门口处，首先映入人们眼帘的是醒目的停止迫害法轮功的横幅和整齐摆放的真相展板。有学员伴随着练功音乐展示舒缓的五套功法。人们对学员们无畏风雨、坚持不懈向世人讲真相的勇气深感敬佩。很多人明白真相后签名支持反迫害。一对老年夫妇认真地把所有真相板上的信息阅读完后，在活动现场和学员聊了很久，认认真真地签下了各自的名字，还连声向学员道谢说，谢谢你们，你们做得非常非常好。
10月12日正值西班牙国庆日，西班牙法轮功学员来到东北部旅游城市萨拉戈萨举办讲真相和弘法活动。许多人被优美的动作和舒缓的音乐所吸引并驻足观看，有的行人前来主动了解法轮功，并就地跟学员学练法轮功的功法动作。许多人听过学员讲清真相后，对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并强摘器官的罪恶行径表示强烈谴责，并在征签簿上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
部分爱尔兰法轮功学员10月22号再次来到首都都柏林市中心繁华的商业城，向中西方民众介绍法轮大法的美好，揭露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酷迫害及活摘器官的暴行。酷刑图片上表现出的残忍野蛮与学员祥和优美的练功动作形成鲜明对比，吸引过往行人驻足观看拍照。
今年是法国大选年，包括法国总理在内，各级政府部门都换了新的官员。法国法轮大法学会致信给新一届的官员们，呼吁他们关注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已经持续长达23年的迫害。据法国法轮大法学会透露，自2022年7月以来，陆续收到了来自法国政府不同部门和地方政府官员的回应。在回信中，有的官员表示感谢法轮大法学会让他们看到了这些信息，也有的直接表示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 法国新总理伊丽莎白·波尔纳女士办公室在回信中说，我们已经提请总理关注修炼打坐入境的法轮功修炼者在中国的情况。总理伊丽莎白·波尔纳女士已经关注到了这一点。
日本中部地区法轮功学员10月22号参加了爱知县道泽市第33届福智节，向游人们介绍法轮功及其真相。学员们在展位上展示了法轮功的功法，义务交功，并发送介绍法轮功的真相资料。
10月20日至24日，日本中国器官移植考量会分别在奈良、横滨和东京举办了三场讲演。加拿大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先生会上详细讲解了中共活摘人体器官的现状，日本多位议员到场声援，谴责中共暴行，呼吁日本政府独立调查，协同国际社会共同制止中共恶行。神奈川县豆子市议会议员丸山智章先生谈到，我认为日本政府应以强硬的态度去推动联合国的改革，来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的恶行，我们也会为制止中共活摘器官这一恶行有所作为，今后也会继续支持你们的。
来自美国罗彻斯特大学的十多名大学生10月22号周六清晨再次到密歇根州特洛伊市的公园观摩当地法轮功学员的集体晨练。学生们和世界宗教科的代课老师卡罗尔·库珀教授一起体验了法轮功功法。从2006年以来，法轮功学员一直都坚持把法轮功的真相带到罗彻斯特大学的基斯·修恩教授的课堂上，并和美国的大学生们一起探讨和解答他们关于信仰和法轮功的问题。今年4月2号，法轮功学员首次在公园的练功点给修一教授的学生们展示了法轮功功法，给他们留下美好印象。10月18号，应罗彻斯特大学卡罗尔·库珀教授的再次邀请，法轮功学员来到该大学世界宗教科的秋季课堂上讲述法轮功真相。修一教授表示，一年一次的法轮功课不能满足需要了，以后秋季和春季两个学期都应该开办法轮功班。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辽宁沈阳市皇姑区法轮功学员董怡然2022年8月被沈阳市于洪区法院误判三年，现已被非法关押在沈阳第二监狱，监狱方不允许他的亲属接见、存钱或物。董怡然2022年2月24日在发放真相资料时被和平区马路湾派出所警察绑架。
河北定州市75岁的法轮功学员王俊桥老太太今年8月17号被非法判刑两年。王俊桥老人2021年7月7号去安国市郑章乡郑章村讲真相发资料，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被绑架到安国市派出所，被劫持到保定清苑的拘留所和看守所非法关押构陷。
广东高州市法轮功学员吴有清2022年9月26日晚上被高州市公安局国保便衣和警察绑架，非法抄家，非法关押在信宜看守所已超过一个月。因吴有清坚持练功，被看守所警察带脚镣折磨。吴有清绝食反迫害已11天，律师见到他身体非常虚弱，表达不够清晰，呕吐。
湖北黄石市62岁的法轮功学员李菊兰今年9月21号上午被三个身穿黑衣服的人绑架，现被非法关押在武汉第三看守所，至今已经一个多月。
湖南郴州市法轮功学员廖松林三次遭冤狱迫害，分别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四年、三年、三年。2021年7月13日出狱回来，身体一直不好，于2022年10月14日含冤离世，终年81岁。老人去世之后，郴州北湖社区人员还去骚扰，没看见人还不停追问，还说去看埋葬到哪里等等。
山东东营市胜利油田季英梅2019年被查出宫颈癌晚期，万分绝望中重新修炼法轮功，半年后身体完全恢复健康。但自从2021年7月15号季英梅被滨海分局警察绑架之日起， 不到一年三个月的时间，季英梅就经历了中共协党从身体上、经济上和精神上的高压迫害，于今年10月9号清晨喊冤离世，年仅45岁。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们只要动神念就具有很强大威力，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31日。今天学法，我读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对练功人讲，人的意念指挥着人的功能在做事，而作为一个常人来讲，意念指挥着人的四肢感官去做事。我浑身一震，迄今我修炼24年了，回想在这些年来，确确实实出现了很多神奇的事情，过去从来没有认真地想一想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神奇的事情。今天读到师父的这段法时，我猛然想到了过去20多年来在自己身上发生的神迹，不都是由于自己是个练功人，自己的意念指挥着自己功能做的事吗？下面我把修炼过程中出现的部分神迹写出来与同修们交流。记得在发真相材料和贴真相不干胶时，每当遇到不安全的地方时，如派出所大门亮着灯，我说灯快灭，灯马上不亮了，发完材料后灯又自然亮起来了，贴真相不干胶电线杆上方亮着灯，我也发出一念灯快灭，灯马上不亮了，这种例子很多很多的。再如发真相材料时，农村狗很多，到村里我都先发出一念，所有的狗都不准叫，我是救你们主人来的。发的整个过程中，有时达近一小时，一只狗也没叫过。有时偶尔遇到狗在大门口，我说，狗狗你走开，狗马上离开，也不叫。等我放好材料后，我说，你回来吧，狗又回来了。还有一次，一只狗在一个大门口，我要进胡同，必然走狗身旁。狗横在胡同中间没法进出，我到狗身边对它说，狗狗你到大路那边好不好？那只狗起身走向大路的另一边，我马上走进了胡同。发完了真相材料回来后，看到那只狗还在路那边，我对它说，谢谢你，你回去吧。狗又慢慢地回到了原来的地方。我还遇到一次奇事，记得一年的腊月23下午，我带着80多张大法真相粘贴往连接村与村之间的电线杆上贴，一共走过了3-4个村庄，路途也有20-30里路远。当我贴完最后一张真相贴子后准备回家时，一摸兜里的钥匙不见了，那时天已经黑了，寻找钥匙很困难了，再说我一共走了那么远的路，到哪里找啊？回不了家怎么办？因当时就我自己住一处，别人没有我家的钥匙，我就求师父帮忙帮我找钥匙。然后我发出一念，钥匙你回到我贴第一张不干胶的电线杆的地方吧。我来到电线杆处认认真真的找，没找到。我又一次说，钥匙你快回来吧，我等着你一起回家呢。当我再一次看电线杆周围时，奇迹出现了，10几把钥匙出现在我眼前。我心里那个激动啊，谢谢师父，谢谢师父。现在想想，这不就是我发出的意念指挥着功能将钥匙搬回来的吗？练功人只要动真念就会出奇迹，修炼这么多年了，我们还承受着中共的迫害，是不是我们没有正念对待呢？师父在各地讲法20年讲法中说，人没有背后的因素，你告诉他干啥他就干啥。你是修炼人，你是有能力的，你是走在神的路上的生命，他是一个常人，他是没有力量的。 如果我们用功能解体迫害我们大法弟子那些世人背后的因素，那么不就会出现我们告诉他干啥他就会干啥吗？我们没有理解好用意念指挥功能做事的法理，往往遇到事情用了常人的理来解决神的事情，怎么能有好的结果呢？这也说明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同修被绑架后会出现不同的结果，有的被判多年，而有的堂堂正正的走出来了呢？有的同修的案子看来很一般，但绑架后判得很重，而有的在常人看来被抄走很多东西，一定会判得很重，可同修一路讲真相救人，一心只为别人，最后警察用车送同修回家了。难道警察办案不公了吗？这不是常人对人对神不一样的对待吗？明慧网报道中说过，两位同修被绑架，警察一边狠狠地打一个同修，一边对另一个同修和和气气地说话。这个警察是个两面人吗？不是，两个同修心里想的不一样，一个同修想自己是个神，另一个同修想的是自己被绑架生出了怕心，不言而喻，对人和神不可能是一样的态度。其实我们大法弟子在正念很强时能如意运用功能，有很多时候还没动手动脚，那个事确实就已经做成了，这在明慧网上有很多正念显神迹的报道，这不就是当时的心态达到了神佛的标准，当时的状态达到了神佛做事状态的体现吗？我们修炼这么多年了，我们都具备了很多很强的功能，我们只要动神念，我们都是具有很强大威力的。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与老年同修交流过病业关的两个问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31日。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现在70多岁了。那时候得法的同修在我们当地现在几乎大部分都是60岁往上的，也有年轻一点的，但相比较少一些。前几天我们当地有两位老年同修出现病业的现象，一位是70多岁，一位是80多岁。有一位同修被家属送去医院后回来了，当前的状态头脑还比较清醒，当地同修给我打电话让我过去看看，我就到这位80多岁的同修家里。由于刚从医院回来，同修的家属不让我和同修长谈，说他什么都记不住了。我和同修聊了一会儿，加持同修正念正行，走师父安排的路，然后又看望了一下那位70多岁的同修，精神状态挺好，家属也支持同修练功，我和这位同修交流的时间就长一些。我通过和老年同修的交流，看到一种很普遍的问题，就是这些老年同修都有一些迷惑的地方，比如几乎都是修炼20多年了，本人又出现了常人的病业状态，对这个问题有些迷惑。还有就是出现问题当时不是想到师父怎么说的，法是怎么讲的，而是当时想到交流文章上怎么写的。对这两个问题，我想说说我的看法。我先说第一个问题，我们看到一个常人得癌症了，他在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后，癌症消失了，因他知道了大法，认可大法好，大法和大法师父就给他消去了业力，他的癌症消失了。这是一个常人最初级的认识，而我们都修炼20多年了，有的怎么又出现严重的病业呢？我想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我们修好的那一部分师父都给隔过去了，当初修炼都感觉到一身轻，上楼不累，有的病业消失，有的还出现一些功能等等各种好的状态，几乎都体验过， 后来怎么都没有了呢？我的认识，修好的部分师父都给隔过去了，现在都修到表皮了，其实就是剩下从里面推到表皮的千百年来的那一点点的业力，放大了表面现象，还在干扰着我们的正念，让我们自己提高的。师父说过，我们是整体提高，整体升华的。整体提高，整体升华，选自《转法轮》。因为我们都得等到师父领我们回家的那一刻，整体的修炼结束，整体的回归各自的天国世界，那时才是我们修到大圆满的结束。现在谁先走了，没等到最后，我理解那不是大圆满。大法是性命双修的功法，我们的生命是可以在修炼中延长的。我想我们这些老年同修，很多人的生命都是延续来的，都不知道自己的生命延续多长时间了，所以出现一些症状，家属把同修送去医院，当时感觉还好，有的在医院没几天就不行了，有的回家后不长时间就去世了。因为这些人本来生命就是延续来的，当时本人又不能转变人的顽固的观念，抱着人的执着不放，还说自己没有人的执着了。其实每个人都最清楚自己的执着，最固执的观念都在名利情里面，只是不好说出口而已。我个人理解，每个修炼人都得过生死关的，有的表现过几次，不管几次都得正念足，向内找自己。一个修炼人的生死去留都是师父安排的。一个人怕死不一定不死，是吧？一个修炼人不怕死不一定就死了。师父在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中说，什么叫朝闻道夕可死？是不是我早上闻道晚上就死去了？不是这个意思，他是说，我早上得到了，我晚上死了，我都不害怕，这是他的真正含义。我们都修炼20多年了，我们害怕什么呢？我们当地的有位老同修80来岁了，是位大学老师，写了一封给儿女的信，大概说，我修大法了，我出现什么症状，你们不要把我送去医院，我是修炼人，我是大法弟子，我的生死由我们师父管，我按照法的要求去做，我自己处理我自己的事，给儿子女儿各一份，因为到医院都得按照病人的愿望去对待的。我们都是修炼人，都由师父管，我们每个修炼人的身后都有师父的法身看着我们，我们还有什么怕的？遇事首先找自己，看看自己还有哪些地方修得不到位，人的观念该放的就放，不要被黑手烂鬼钻空子，相信师父，相信法，相信自己正念的作用，没有过不去的关，不能因为自己一时的错念毁了自己修炼的路。我对第二个问题，即喜欢看交流文章的个人看法。我个人体会，交流文章是让我们看看同修是怎么修的，怎么过关，怎么在法上提高上来的，怎么样做好修炼人应该做的3件事。交流的过程中，吸取同修好的修炼经验，借鉴同修的修炼提高的过程，让我们更快地提高上来，跟上正法进程。我们修炼人遇到问题，我们应该首先想到的是法，想到师父是怎么说的，或者是我们修炼到的那个层次的境界的修炼人在法上的心态应该怎么去做，怎么去处理一些事情，这都是我们在自己那个层次中的修炼所得。 如果在自己过关的修炼中出现了问题，总是照搬交流文章上怎么写的、怎么说的，记得再好、背得再熟，那不叫修炼。对修炼20多年的老同修来说，那叫跟着那个写文章的同修学习，没有提高。你觉得在修炼中了，那也是修到那篇交流文章同修的境界。交流文章它不是法，我们应该想到的是法。尤其是老年同修，对这些事情一定要分清，怎么样才是走自己的修炼路。修了20多年了，应该明白，应该清醒了。一旦发生什么磨难，总也过不去，严重了会断送了个人的修炼的路，甚至走向反面，这是个严肃的问题。这几年老年同修多人已经都去世了，其实也影响到周围的老年同修。我认为都是一个问题，我们都修炼20多年了，得用修20多年修的那个修炼的层次境界看问题了。个人的观念要转变过来，这也体现对大法和师父的正信。举个例子，我们学法组有位女同修60多岁了，有一天晚上感觉自己不行了，出现心梗的状态。当时她就想到自己是修炼人，出现这种状态可能是过生死关了，用法来要求自己，生死去留由师父安排，练静功打坐，练了40多分钟，心态平静，然后身体流出来很多凉汗，把睡衣都湿透了，然后感觉身体很轻松，转过天感觉自己的身体很正常，也有劲儿了，和正常人一样就去公司工作去了。后来他家属知道了这事不放心，把他带到北京空军医院做了身体检查，心脏专家一看很吃惊，人的心脏有3个主血管，他已经有1个主血管被堵死了，可是从主血管旁边有一根毛细血管膨胀了，代替了被堵死的那个主血管。专家说，病人感觉没有什么症状，就这样保持现状，要是做手术通开那个主血管，心脏上面就有4根血管了，心脏上多一根血管效果不一定好，保持现状就回来了。可专家家属都觉得太神了，这不就是大法弟子修炼出的正念奇迹吗？正念正行，走师父安排的路，出现奇迹是很多的。老年同修要弄明白这一个问题，什么关就都过去了。为什么一个常人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癌症都好了？有的同修修炼了20多年了，又出现了严重的病业状态，有的还过世了，太可惜了。我的思考就是个信念，关键时刻千万不能转向，一定要信师信法，坚定正念，就是听大法师父的话，跟着师父走。这也是我个人在过病业关、生死关时的体会。一点认识和思考，如有不符合法的，请同修指正。编注：本文代表作者当前修炼状态中的个人认识，仅与同修切磋，比学比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学法小组中提高心性，作者辽宁大法弟子小袁，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30日。下面我谈一下在学法小组里弯心透骨的去执着心、提高心性的过程，向师父汇报。 我平时参加三个学法小组的集体学法，有两个都是很正常的。就说说我和资同修、荣同修这个小组，我们是每星期一二在一起学法。这两位同修可真是磨我啊。资同修读法快，没有标点符号，且总是丢字、落字、添字，怎么说都改不了。我渐渐的就不耐烦了，他读快的时候经常字连着念，一个字不是一个字，两个字不是两个字，漏字添字的现象非常严重。这时我就叫停，告诉他学法要一个字一个字的念，把每一个字都念出来。他好了两行，往下念又那样了，我的心也起来了。他添一个字，我就狠狠地说，哪有那个字啊？落下一个字，我又重重地说，重念。这时我的耐心和善心一点也没有了。我说，你这样主意识不强的念法能得法吗？念法也体现出修炼的状态，我们学法也有20多年了，这20多年天天念这本书，现在还念这样，不敬师不敬法，念错了是不是就乱法了？我已经气得不行了。再说另一位荣同修，他一开始念不成句，每一句话都翻来覆去的念，念一遍念对了又重新念，结果还念错了，给他纠正他又找不着行了。他念一段要好长时间，不是念得慢，而是字连得太快。这两个人都不会慢慢地读，所以我们一下午也学不完一讲法，时间都耽误在纠正字找行上，耳朵还背，有时念错行给他纠正他还听不到，轮到他念时老是停顿，非得告诉他，他才啊一声知道该自己念了。面对这样两位同修，我觉得自己的耐心真是到了极限了，每当跟他俩学法时都是一种负担，在学法过程中身心疲惫，每次都想今天学完法后再也不跟他俩学了，太累了。可是每次学完法他俩都感激我，还说就你能帮我俩，说师父安排你再帮我俩。我听了心想，哪个同修愿意和你俩学法呀，简直是折磨人。我曾直言不讳地对他俩说，明天别来了，你俩在一起学吧。可他俩说，那可不行，你不能不让我俩来，是师父安排我们在一起的，你也得提高上来。我听了虽然心里不舒服，可想也是有道理，但每次在一起学法时我都守不住心性，说话刻薄尖酸，我心里也很苦恼。因为我读法流利，几乎从不读错，所以我跟他俩在一起学法心里不太平衡，总想甩掉他俩，从2018年开始也曾甩掉一段时间。我们每天一下午的时间读完一讲法的时候很少，到4点多他俩就看不见字了，就念得更不流利了，因此我们就剩下几页自己回家补上。面对这样的环境，我很困惑也很苦恼，也向内找过。我悟到这样的环境在去我的执着心、烦躁心、怨恨心，没有慈悲心，总是看同修的缺点等。他俩学法的状态我心烦得不行，什么刺激话都能说出来。虽然找到了这些心，但是没有在法中归正自己，依旧烦恼，心想怎么又跟这两个人学上了呢？我和他俩说，我没有那么高的心性，和你们在一起学法我一点也提高不上来，反而还把我拽下来了，你们快自己学去吧。 由于每次都这样说，这两位同修知道我的心，不但不离不弃，反而大声说，我就不走。那个说，你不能不让我们来啊，是师父让你帮助我们呀。我听了真是无语。有时我也下决心修去烦躁心，看不上他们的心，可是一学法就是这状态，我就控制不住了，说话没好气，弄得我心里堵得慌。有一天下午我们学法，资同修又念错字了，我还是不耐烦地说，重念，他还是念落了，我又狠狠地说了一遍，重念，他还是落下那个字，我一直说了三遍，他还是落那个字。这时我平静地告诉他，你一个字一个字地念一下。他一个字一个字地念，才发现落字了。这时我彻底向内找，为什么同修念错，我气得不行，动这么大的人心。这是旧势力控制我没修去的烦躁心、急心、瞧不起人、挖苦人的党文化等种种人心在作怪啊。那一刻我想，不能再伤害同修了，这些魔性出来不就是在害人害己吗？同修不是在帮我吗？看到两位同修面对我的指责一点也不生气，反而还感谢我，我一下看到我那颗不善的心，马上求师父，师父呀，请加持弟子的正念主意识，解体干扰我们学法小组的一切邪恶因素。此念一出，真是发生了神奇的变化。首先，我立刻感到我的心态祥和了，轻松了。再看资同修，读法一字一板地念着，一点也没出错。轮到荣同修读，也同样是一句一字地念着，也没出错。这种情况在以前几乎没有过。我迫不及待地对两位同修说，你俩读得太好了，看来问题不在你们，而是在于我这里。两位同修自责道，我们俩念得不好，耽误你了，你可别嫌弃我俩呀。我说，是你们俩在包容我，我刚才向内找，又求师父加持，才出现这样的结果。他们听了也很感动，表示一定要珍惜这个环境，克服困难，好好学法。看到同修找到自己的差距，在这个小组看似我在帮他俩，实则是他俩在帮我呀。矛盾来了是好事，以前我怎么就没当好事呢？就是没把自己当练功人，这就是不会实修的表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所以在今后练功中，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磨难，没有这些磨难你怎么修啊？大家都是你好我也好，没有利益上的冲突，没有人心的干扰，你坐在那儿心性就提高上来了，那是不行的。人得在实践中真正的去磨练自己，才能够提高上来。通过这次剜心透骨的去执着心，我才知道这两位同修就是为了我的提高才对我不离不弃、忍辱负重的。师父啊，弟子感谢您的慈悲苦度、精心安排，也感谢两位同修，不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缘分促成，他们为了帮助我去这些执着心，甘愿付出，他俩的境界不知比我要高多少。现在我们三人学法形成了一个很强的场，即使他们偶尔念错，我也心平气和地给他们纠正过来。学法场圆融了，我们的学法场明显地感到师父的加持，因为我们都向内找，达到了整体提高的效果。我们的学法小组归正了，每星期都盼着这两天的学法日，他俩更是珍惜。这两天资同修本来腿脚不便，走路困难，但是风雨不误，看到同修学法心切， 我感慨无比。回想从1995年得法一直到现在，经历过多少个学法小组，在一起学法的同修一茬换一茬，现在和资荣两位同修在一起学法，去执着心是最剜心透骨的。等提高上来之后才发现，一切都是师父的安排，一切都是为了弟子的提高。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